中国的基础教育，特别是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基础教育十分扎实，尤其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筹划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 PISA 中似乎更有显现。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教育行业人员说，美国正在失去优势，应该仿效中国模式来改善它的教学模式。亦有人对 PISA 的测试结果提出质疑，代表中国参加这项国际性测试的是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上海，它的教学水平在校学生组成根本无法代表中国的普遍水平，而且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后，很多小孩子在户口制度的限制下失去了上学的权利，导致他们无法参加这项国际性的评估测试。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 PISA 是由经合组织筹划，对全世界70多个国家的15岁在校学生的数学、科学、阅读能力进行的综合测试。该项目最早开始于2000年，之后每3年进行一次，上海于2009年。代表中国大陆地区参加这项计划以来，连续两次在3个项目上列全球首位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教育学专家汤姆·拉夫莱斯表示， PISA 的固定性与广泛性是它的价值所在。他说，
I think the importance of PISA is, first of all, it's the only international test.
拉夫莱斯表示，他认为 PISA 的重要性在于，这个是世界唯一涵盖多个国家广大人群，并且代表了一个国家高中学生能力的考试。题目超简单，做题好享受，是上海学生对 PISA 的评价。上海2012年在数学和科学项目的分数分别是613和580，相比起来，美国的成绩徘徊在平均线上，在这两个项目上平均得分是481和497，与上海相差有100分之多。这个上海学生觉得非常容易，而令美国学生头痛的测试使很多人认为美国正在失去竞争优势。但是拉夫莱斯表示，相比起美国，中国派出了一个地区参加 PISA 的测试，上海作为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，数学水平远远超出中国很多其他省市。不单止是这样，上海15岁3个月到16岁2个月的学生中，农民工子弟学生已经不属于九年义务教育的范畴，而被排除到高中学生的范围之外。所以上海15岁在校学生远不能够说明整个中国的教育水平。而同时，拉夫莱斯表示， PISA 考试只是说明参考地区学生的分数，而并无法说明他们为什么能够获得这样的分数。相关人员无法从分数中了解到底优势存在于教学模式、办学方法还是课程设置方面。拉夫莱斯说，
Even if we somehow had experimental data where we could actually tease out costs，
拉夫莱斯说，即使能够获得实验性的数据，找出上海成功的原因，亦不能够将它照搬到其他国家。在中国可行的方法不一定在美国可行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反过来亦一样。他还说，上海学生的成功与整个社会和家庭气氛有很大关系，而这个大的文化气氛并不是美国能够照猫画虎来到学习的。他说，
The other thing that we have to recognize when we get these test scores is that they don't just tell。
拉夫莱斯说，必须同时认识到，当拿这些成绩的时候，并不是单单告诉我们教育系统如何，他告诉我们家庭是如何要求小孩子学习，告诉大家文化是否重视学业、青少年的学业，他告诉大家学校是否能够创造一个注重成就的文化。所以一个国家15岁的小孩子比另外一个国家的小孩子得分高，包含很多因素。三年一次的 PISA 测试的最新一轮考试已经在2015年完成，结果将于2016年12月公布。这一次中国参加考试的地区有所扩大，包括上海、北京、江苏和广东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。